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又到了五月份啊。那在活泼生命里面呢啊，牧师就会思想说：“上帝啊，你要我分享什么？”那我就看到在活泼生命里面正好读到的就是以色列啊要出埃及啊。那在分享之前啊，我们要注意到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啊，我不可否认，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 COVID-19 呢，其实在某些国家有这个很严重的这种失控的现象啊。那我上网准备资料的时候是说，目前确诊人数有突破 1.4 亿啊。那师母昨天又跟我讲，已经不是了，是 1.5 亿啊。所以这数字呢，不断的在改变，而且死亡人数已经有超过300万。那最近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印度啊，印度呢一天确诊的人数，我准备资料的时候是38万，那我这两天看新闻的时候是40万啊，然后听说印度的那个病毒呢是变种病毒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为我们身处台湾线上感恩，但是我们也要去为全球这些在疫情里面的神的百姓啊，神的子民来祷告啊，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看到全球都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求主你啊施恩怜悯啊，让这样的疫情可以早早的离开，也让许多人在病痛、在许多的忧虑当中的时候，也能够紧紧地抓住你，因此获救。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在思想说，当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事。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去思想一下，上帝要这些人出埃及做什么事。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8章1节，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上帝讲很简单的话，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所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神要我们侍奉他。当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要侍奉他。这里面其实侍奉也包括这些百姓，当然也包括大人小孩。好，所以我们知道是所有的人都要侍奉神。小朋友可不可以侍奉神？
可以
啊，小朋友可以赞美神、唱歌啊，也可以传福音给家人啊。那在活泼生命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当上帝透过摩西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黑暗降临到埃及。这个黑暗停留到3天。我们知道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从人的角度来思想，怎么可能连续黑暗3天？但是在埃及确实是如此，连续3天都是黑暗的。那这样的导致埃及人非常的害怕。埃及是拜很多神的地方，其中一个神叫做太阳神。但是上帝透过十灾，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所信的每一位神都是假的，上帝是远远胜过这些神的。但是法老不清楚，但是他就跟这个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去侍奉神，但是把你的牛羊留下来啊，牛群羊群都留下来，其他人都可以走啊。摩西就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要去侍奉的地方还没有到，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来侍奉神啊。其实摩西心中也会有想法说，要侍奉神当然要用牛羊啊，你怎么可以把牛羊留在这里呢？那我透过摩西讲的那句话，我正在思想，你我要如何来侍奉这位神。出埃及预表了我们就是离开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是向往神的国度的啊，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啊，所以埃及也是预表这个世界啊， 就是我们不是属乎世界的，我们是属乎耶稣的。但是一旦是属乎耶稣的，我们要用什么来侍奉神？一般百姓都会认为说很简单呐，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用献牛，以牛羊献为祭啊，啊，这样子来侍奉神，啊，但是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现在侍奉神的方式，大部分就是以传道人讲道，啊，弟兄姐妹敬拜、读经、传福音啊。你觉得这上帝就喜悦吗？问题是你喜悦这样子做吗？圣经里面确实有一段话会让很多人很惊讶，有一群人他到了天上，上帝说你们这一群人离开我去吧。这群人就想说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不认识你。这些人更惊讶，怎么可能你不认识我？我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传道，奉你的名赶鬼，为什么你说你不认识我？上帝后来又说一句话，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认为侍奉神的方式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好，到底发生什么事？很多人侍奉神也不见得是很开心的，在教会里面受伤的人也非常的多，没有服侍不受伤的，那是不是因此就不要服侍呢？啊，所以侍奉神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在祷告以前，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读的经句，我觉得就是一个目的。好，我们要去明白，我们侍奉神不是只有外表的侍奉，而是要从心里的侍奉。啊，因为确实出埃及记的这些百姓呢，他们都死在旷野的非常的多。上帝说他们贪恋恶事。啊，好吧，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以下的讯息来仰望。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啊，首先来分享侍奉的盲点。啊，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盲点是我们不小心的。啊，第一个盲点呢，其实是很多人的盲点。啊，有一个国王，他坐在国王的位置，他以国家的兴盛为己任，他处处想到国家的经济要强盛才能够让这个国家更强，包括现在也是啊。现在很多的国都希望他们的经济能力能够强啊。那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呢，跟一群奴隶有关，而这群奴隶呢，是制造这个国家很大的财富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是虽然有很多的难处跟困难，这一群奴隶要被迫离开，这个国王就怎么样都不愿意让这个成为国家经济支柱的离开。你觉得这个国王好不好？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尽不尽忠？尽忠啊，他尽他的能力为这个国家存留更多的财富，其中一个财富就是奴隶。我讲的是谁？我讲的就是法老。圣经已经把他认为说他是很糟糕的，他是硬心的。当然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对这个国，对埃及这个国家很尽忠？真的是啊。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位神，他认为他在这个世上就是尽忠，负上责任就好了。有多少人不认为认识神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心中都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事。好，为什么法老不将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法老认为他所信的神也是神。当我们在读埃及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把杖放在地上变作蛇，这件事情对法老来讲是不是很新鲜？不会，因为对他们来讲，我们这也有行法术的人，他一样可以把棍子放在地上变作蛇。所以他觉得说，你所信的神跟我所信的神没有太大的差别啊，或许能力有差，但是我所相信的神是有能力的。他也相信他自己是一个好王， 因为他看顾这个国家的需要。哦，所以即使看了很多的神迹，对法老来讲，他也不相信摩西所讲的那位神。所以当我们极度相信自己的时候，也相信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的时候，也认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没有去认识那真正的神。换言之，要认识真正的这位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世上有太少的人去思想这个重要的问题，在学校都是被教导好好读书就好了，同意吗？考试考好就好了，放学回家赶快把功课做好最重要。教会呢，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考试优先，成绩好最重要。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都知道被教育成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都是有一个错误的侍奉的对象，然后可能到死都搞不清楚。那什么时候法老才开始把这位神的话稍微听进去呢？就是发生最可怕的事啊，就是他的儿子死了，他的长子死了。长子死的那一天晚上，其实他马上就找摩西说，你们的百姓立刻就离开，因为对他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我注意到有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法老讲的最后一句，他说啊，依你们所说的，连怎么样羊群牛群怎么样都带着走。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并要为我祝福。哇，这句话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个法老刚硬的心怎么会要求摩西说你要为我祝福。但是我要讲的说，这样子短暂在这世上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当他碰到极大的难处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当神帮助他的时候感谢主，然后转头以后就怎么样，就忘记了，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继续认为他的神是真的神。我们这位真神他就不愿意再去纪念这样的事情，我听太多了。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习惯一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啊，那个叫中文怎么说，舒适圈、舒适区。舒适区是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最安全，而最安全的地方、最舒适的地方往往都是不长进的地方。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会很认同，但是我要说的，当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思想，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多祷告、多默想、多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是我们去挪去我们过去在脑袋里面设定的这些舒适圈，而这些舒适圈有可能是错误的。若我们不提早把这个舒适圈所产生的错误观念挪去，我们就会像法老这样子又回到原点。所以当法老前面说你要为我祝福，没多久就后悔，又派兵去追赶以色列百姓，后来就怎么样，就死在什么海里，红海里。有一个人说哪有神迹啊，那时候的潜水很浅啊，只有四寸，这个走都可以走过去，哪有什么神迹啊，怎么会有红海分开的事情。那其他人就说，诶，那也是神迹啊，因为四寸的水可以淹死这个埃及的军队。好，那我们来思想百姓侍奉神有什么样的盲点啊，刚刚讲的是君王啊，百姓侍奉神的盲点圣经里面有指出来。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9:13，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人的吩咐。百姓出现一个大问题，因为上帝发现他们的顺服是假的。从哪里看出来呢？民数记14:22，上帝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十次，今天没有时间告诉大家十次，我只告诉大家一次啊。这次是什么？这群百姓离开了埃及，他们就开始去思想，想要吃肉啊。吃肉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吧。但是这一群人就想要吃肉，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用花钱就有可以吃到鱼，而且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样子。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除了玛纳以外，在我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你觉得这个问题会发生在以色列百姓，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同样有错误的是服事呢，包括扫罗王。上帝拣选扫罗王的时候跟他说，你要把这个敌人全部杀死，亚玛利人全部杀死，然后呢这些不管男的女的小孩大人吃奶的牛羊全部都要杀死。但是扫罗就没有这么做，他就把那个上好的牛羊留下来，而且把那个亚玛利的王也留下来，亚甲。他认为，扫罗认为，我可以把牛羊献给神，可以让他消怒就好了。这就是错误的服事。他认为上帝只要有牛羊就可以满足了，就可以打发掉。撒母耳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值得再去思想。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15:22。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神的话远远胜过于你现在要献东西给他。来到教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这么讲，我们都快退休了，甚至已经退休了，我们不要服侍神，我们让年轻人去服侍神。然后牧师呢就去找年轻人说，我们一起来服侍神。这些年轻人就说，怎么又是我们？法老其实也讲很类似的话，法老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侍奉神了，可以可以，你们壮年人去侍奉神就好了。所以其他人不用东去，只要壮年人去侍奉神。请问这跟神的心意相符不相符？不相符。今天我第一个经文给大家就是，容我的百姓去怎么样，好侍奉我。你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不过你的年纪多大都要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好，求神来帮助我们，任何一个年纪都可以侍奉神，而且年纪越大可以服侍神的怎么样更多。我讲的更多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当你认识神更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神要的是什么，你的祷告神垂听。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代祷者。你知道但以理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是祷告，他的祷告带上天上的征战，带下胜利。所以真正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下面就可以得胜。好，所以摩西手举起来祷告的时候，在山下打仗就得胜。所以祷告重不重要？重要。祷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事。好，接下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我觉得侍奉的真意是什么。若我们仔细去探讨上帝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过去认为的侍奉跟真正神要的侍奉不一样。从 NIV 这个版本，我们注意到上帝说，容我的百姓来侍奉我。他的英文说 So that they may worship me。 Worship 这个字呢翻译是敬拜。那到底是侍奉还是敬拜呢？那回到希伯来的原文叫做 AVAD。 AVAD 这个字呢，它含的重叠的意思，它有侍奉，它有工作，它有敬拜。那我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用敬拜的态度来服侍神，用敬拜的态度来侍奉神。 敬拜的态度，若你看到那个敬拜呢，跟我们想象中的敬拜不一样。我们的敬拜就是认为是唱歌，但是真正的敬拜就是像我用这张投影片给大家的，是一个俯伏在神的面前。过去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或看很多的古代剧，当皇帝来的时候呢，请问百姓可以在路上看上帝吗？不，看那个皇帝吗？不可以，你不可以抬头看皇帝的。同样的，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敢目视上帝的，是俯伏在地的。敬拜基本上讲的就是一种对神的完全的敬畏跟俯伏的态度。而这个俯伏态度呢，敬拜讲的不是只是外表的俯伏，是心里面的俯伏。所以今天给大家读的经句谈到的就是从心里面来遵循上帝的话。上帝能不能看出人心里服不服他？可以，他听得见。你对上帝有抱怨，在心里面讲话，上帝都听得到。所以我们对上帝来讲就像一本 open book， 你不要认为你可以隐藏，你是隐藏不了的。那俯伏敬拜的方式谁做到呢？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到。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神就对他说，我要立你，跟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不止一次，每次上帝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都是俯伏在地。有一次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到就从帐篷里跑过来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走。我发现亚伯拉罕不是对每个人都俯伏在地，但是他认得出神的时候，他是俯伏在地这样子来服侍神。怎么样看出亚伯拉罕他不单单是外表俯伏，他心里也俯伏呢？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这种事在现在的世上来讲，觉得说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对不对？怎么可能我会杀我的孩子把他献给你？这绝对是撒旦的声音。但是亚伯拉罕却不是这样，他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因为他认得出来那是神的声音。因为在过去里面他没有圣经，亚伯拉罕不是像我们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这些圣经可以读，亚伯拉罕没有，他是听得出来那是神的声音。他当神出现的时候，他看出来他是神，他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俯伏在地这样子对他，不是。所以亚伯拉罕认得出神。我们来读创世纪22:5，来，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以童子往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用的字也是 worship， 拜一拜。他对神来讲不是只有外表的俯伏，他心里也服，连献儿子这样的事情他也服。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做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罗马书4:17告诉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对这位神的认识已经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他知道这位神会使人复活、使无变有。从哪里看出来？从他生出孩子看出来。因为他的太太已经90岁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女生停经的时间不用到90岁，早就停了，90岁也一定会停。他知道他的太太是不可能生孩子的，都生出孩子来。当上帝说你会生出孩子来，第一个偷笑的是谁？他太太也在偷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老蚌生珠。所以他也不太，所以他亚伯拉罕认识这位神是死无变有、使人复活的。所以他亚伯拉罕他敢献出他的儿子。所以做一个结论， 小小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结论。一个要服侍神的人，必须先被明白上帝的服侍，也要先被上帝服侍。你知道，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要上帝来服侍我？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你就知道。来，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服侍人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到世上不是要服，不是被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的还是小的？他是大的啊。这里说你们为首领的要怎么样？服侍人。耶稣是不是首领？当然是。他要不要服侍人？要。他讲的啊，他有没有做到？他做到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被要服侍神的人，首先要被神服侍。亚伯拉罕被神服侍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他是使无变有的神。请问亚伯拉罕需不想不想有孩子啊？当然想哦，他的产业好多。然后有一天上帝说，哎，你的产业会给你的后代。他心里想的就是他仆人的后代，因为他仆人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亚伯拉罕想要有孩子，而这样事情谁满足了他？神。请问是谁服侍谁？神满足了亚伯拉罕的心，神服侍了亚伯拉罕。所以他会服侍神，是因为他自己先被神服侍。求神来帮助我们。耶稣讲的这句话不是只有在新约，神在旧约里面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神侍奉人的真意，就是要让耶稣先服侍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胜过一句做对的事。一个错误的认为就是我只要做对的事就好了。你若做对的事，没有成为一个对的人，将来就有可能会成为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这些人很错愕的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嘛。请问这些人有没有做对的事？有。但是上帝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神非常在意，是我们要被神服侍，成为一个对的人。这是侍奉神，让神侍奉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神会亲自服侍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神在哪里服侍我们？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些门徒吓死了。他想说，你是老师，老师怎么可以为学生洗脚呢？所以彼得就说，这种事情千万不能发生。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要被耶稣服侍。那耶稣怎么样服侍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若生命没有改变，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将来没办法跟神遇见。好，我就举摩西当作例子。摩西在服侍神以前，先被神服侍。而被神服侍这件事情，我要讲的是不舒服。洗脚预表的是把脏东西洗去，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但是我们有一个大问题，我们都认为这个脏东西很好，所以不喜欢被拿掉，拿掉的时候很不舒服啊。所以神怎么样来服侍摩西呢？第一个就是要让摩西舍己啊，让摩西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过去我认为这句话只有在新约会出现呢，新约耶稣才说，你们要舍己啊，跟从我的都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我这次准备讯息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在摩西的身上就发生了。 因为耶稣不是只有在新约的时候出现，因为他是永在的神，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耶稣也在服侍摩西，耶稣要摩西舍己。所以在摩西40岁的时候，他学得埃及一切的学问。请问埃及当时是强国还是很弱的国家？当然是强国啊。强国里面提供的一切的学问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啊，绝对不是落后国家的这种知识。摩西学得这些知识以后，他心中想到的就是我要解救我的百姓。我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以后，他要解救以色列人。有一次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他就出来解救，把埃及人打死。后来又有一次出现，第二天他又去想要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而以色列人却这么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所以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会让摩西非常的难过。我这样子的摆上，你们竟然不买单。摩西也会觉得说，以色列人不买单，是不是上帝也不买单？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舍己这件事情是痛苦的，是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上帝却把这样的事情做在摩西的身上。神透过环境让摩西的领导力是不被认同的。过去我会认为说，上帝啊，你怎么兴起这恶劣的环境？你不在吗？你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吗？但是当我预备这个讯息，我再次被神提醒，神也会透过环境在跟我们说话，他是有一个目的，要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神另外一个让摩西失去舍己的就是进入舍己的功课呢，就是让他在旷野40年。他已经40岁，请问在场认为40岁是年轻的请举手。感谢主啊，因为你们都超过40岁。你问那个年轻人十几二十岁啊，你那说40岁，他说哦那么老。对，我看到新闻每次说讲那个60岁老翁，我心里想说，那我已经是快60岁的老翁了。但是上帝用40岁摩西的这些让他很有学问，他想要为神做大事的时候，却让他在旷野待40年。待了40年，40岁再加40年在旷野，请问几岁啦？80岁。请问你在场认为你80岁还能够被神使用的请举手。啊，你有没有80岁的不要举手。感谢主，对。即使80岁你仍然可以被神使用。摩西40年在旷野里面，他做什么事？他牧羊。请问你若每天跟动物说话，你会口才会 越来怎么样？越好。你会跟羊咩咩讲话，咩咩咩，我不知道你会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你能不能跟人开始跟人说话呢？我觉得神很奇妙，用这样子恶劣的环境，以世人的角度来讲，摩西是被淘汰的，在旷野里面40年。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摩西是不是被淘汰的？没有，他是被神塑造成一个最棒的器皿。所以当神呼召摩西讲话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你看看神却是用什么眼光来看摩西。我们来读民数记12章3节，来，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上帝拣选摩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成为领袖中的领袖，因为他极其谦和，他经过40年的旷野的生活。我看到就是原来神给摩西背的一个十字架，他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原来十字架的功课是这么一回事，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上帝在磨塑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你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被神拣选要来服侍他。神透过恶劣的环境在看你能不能成为极其谦和的人，但是你若听了恶者的声音，你就认为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被抛弃的，那都不是来自于神的声音。当摩西被拣选出来服侍他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个上帝可以做的是超乎他的想象，所以他经历到神能。从过去他我可以，上帝说你不可以，到他不可以的时候，上帝又说你要出来。是最后上帝要让摩西经历到神可以做超乎他想象的事情。那我刚刚讲说，就讲一个百姓不听话，就是他们想吃肉。那想吃肉这件事情他跟谁抱怨？当然是跟摩西抱怨啊，你怎么把我从埃及带出来呢？我们在以前那里不用花钱就有肉吃啊。摩西就觉得非常的苦，他说上帝啊，这一群人又不是像宋恩堂一两百人吃一顿饭也就算了，这一群人是60万个男人呢，要有肉吃，请问要杀多少牛杀多少羊可能都不够吃，因为不可能只有男人吃肉吧，对不对？女人也要吃肉，小朋友也要吃肉。昨天我们有个欢喜小组的聚会，我就看到妈妈们就喂小 baby 吃，小朋友吃肉啊，不是小 baby 啊，小 baby 还不能吃肉，小朋友吃肉。好，我就看到大人小孩都要吃肉，那哪肉哪够吃？60万个男人，估算至少200万以上的以色列人要吃肉。摩西就跟上帝抱怨：“你给我的工作太难太大。”你干脆立刻杀了我算了。所以摩西也受不了了，他说你给我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上帝说话了，上帝说你把招聚70个人啊，然后我要把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我就看到原来神可以兴起更多的同工来帮助神的领袖。我来到松恩堂，我非常感恩的就是上帝在这里有很多神的同工啊，牧师的团队啊，他们做的都比牧师好啊，所以可以分担牧师的重担啊。所以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啊，让摩西有70个同工都有神的灵在帮助他。上帝又说了一件事情，我要让他们吃1个月的肉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喂饱200万的人吃肉，给他们一餐吃肉应该就满足了吧。哈，上帝说我要他们吃1整个月。摩西想说这怎么可能，这所有的肉吃也不够1整个月吃肉啊。但是上帝说要我要成就这样的事情。上帝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读下面那个红字啊，上帝对摩西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现在碰到的难处跟困难，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摩西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经历到这位神能够做出超乎他想象的事情。上帝是如何服侍你我，刚讲的是摩西。我觉得当我在预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读的就是大家刚刚读的在出埃及记11章。出埃及记的11章里面，我觉得就看到神来服侍我们的方式。第一个，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非常的重要，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听了上帝的话被选召出来，呼召他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差别，我们都是他的所爱的儿女。好，另外一个就是我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个敬拜祷告之夜啊。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是 带领的人希望我们去读神的话，再一次看看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我就再一次正好读到当天礼拜五的 QT 呢，内容就是我今天的主日的讯息，同样的文章我再读一遍。再读一遍的时候，神就启示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孩子，你知道你预备那个讯息是这件事情成就了没？诶，换言之，以出埃及记十一章所描述的内容，当时的百姓都还没有出埃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十一章这些内容，是这些百姓读的那些内容，是他们都还没有出埃及，换言之已经经历了九个灾，他们仍然怎么样，还在埃及，他们都还没有出埃及，已经经历到九个灾，他们仍然还在埃及。请问，假设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认为说哪一个比较厉害？是法老比较厉害，还是我所相信的神比较厉害？不敢讲，对不对？你会觉得说，怎么我们还在埃及？你会觉得我们怎么所信的这位神无法把我们带离开埃及？经过九个灾，我们仍然在这里当奴隶。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启示我，你准备的讯息里面，要请弟兄姐妹看的就是这个经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死一样灾难临到，求神来帮助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即使现在没有经历到神成就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神要我们有信心再等一次。这是对神的一个，其实服事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脱离奴隶的环境，或许现在还没有，但是我知道神一定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且神一定会做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一节里面又出现一个字是催逼，敌人是催逼要我们离开奴隶的环境。哎，就好像你当奴隶这件事情是这个坏人希望你一直做奴隶的，但是当神出手的时候，他是要催逼你出去的。当这个使我们成为奴隶的这样的环境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必然得胜，因为他要催逼我们得自由。请问这是谁做的？都是神做的，都不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些过去奴隶我们的这些主人，他们却要把金银金器银器交在你的手上，而且你们这些人在他眼中看为大。这里说，百姓中法老臣仆和他们百姓眼中看为极大。我用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个可能可以想象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的外籍劳工在台湾服侍我们啊，我们付他薪水，他们来服侍我们。但是若把这个经文用在他们身上，就是若神出手，将来我们要把金器银器交给他，然后还要怎么样？他们在我眼中视为大，你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吗？不可能嘛！你们怎么会认为说这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要讲说，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成就在埃及跟以色列的那里身上，这些都是神做的。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百姓没有看到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那个羔羊的血，因着羔羊的血他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因着羔羊的血，就是有羔羊为他们牺牲，羔羊的舍己他们才得以存活。所以舍己带出存活的概念，若神没有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舍己，我们就有可能无法存活。所以神服侍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舍己，我们才得以存活。所以不明白神，不明白舍己的道理，就会活在即使是神的祝福当，认为是神的祝福当中，却不明白上帝在发脾气。 我再讲一次，若你不认识这位神，你也不明白舍己的道理，你就会活在一个是认为是上帝在祝福你，其实上帝在发脾气。你有没有觉得 这差很多？差很多，上帝在发脾气，就好像你老婆在发脾气，你还在那里笑。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那个老婆会怎么样？更生气，对不对？我都在生气了，你还看不出来？就你想吃肉，我叫你吃到，已经很生气了，你还看不出来？你都很开心，这就是真的不明白上帝的心。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上帝在这些人在吃肉的时候，就对他们发脾气，而且用很严重的灾害杀他们，击杀他们。那上帝如何让这些百姓，200多的百姓可以吃到肉呢？鹌鹑。上帝吹了一场东风，把这些鹌鹑从海面吹过来。吹过来的时候不是在高空哦，是在他们手举起来的地方就可以抓到。所以他们就可以抓到很多的鹌鹑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吃肉，非常的开心。他们非常开心的时候，上帝开不开心啊？不开心，因为这些人不明白上帝的心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不然的话我们以为是上帝的祝福，其实上帝非常的开，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来侍奉神？第一个就是对神要有信心。刚刚讲说出埃及记11章讲的都是上帝的应许，但是都还没有发生好的事情。但是出埃及记12章的时候，这些应许都实现了。所以对我们这位神要有信心。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6节，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第二个要明白舍己的道理，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心中的贪念要被对付。那有人做过调查，发现老鹰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属神的儿女，而属神的儿女这个呢，我们若从老鹰的角度来讲，老鹰其实它时间到了，它会换羽毛，它会换它的脚爪，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以活很久，而且仍然能够很有攻击力的一个生物。但是科学家发现，老鹰的死的方式呢，大部分是溺死的，淹水死的，并不是老鹰不会游泳，而是因为老鹰在抓猎物的时候，若抓的过于它能够承受的，它就被那个猎物给弄在水里面，然后它老鹰又紧紧抓着不放，就溺水死亡。所以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贪念，若不讨神喜悦的，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对付。所以十诫里面就有讲到贪跟贫，贪婪不是神所要的。那亚伯拉罕他是富有的，但是亚伯拉罕他对神是认识的，不是属乎神的祝福他一毛钱都不拿。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那个输的那个王就说，我的所有的钱财你都可以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我觉得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贪念世上钱财的人，但是上帝把更多的祝福一直领到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富足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仇敌。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服侍神？就像保罗，保罗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就是满足跟知足。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来说这样的事情，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神来帮助我们，是活在一个 服侍神是满足的，而不是带着抱怨的。最后一个见证就叫于宏杰，于宏杰牧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他的讲道。那我，他其实在还没有服侍神以前，他非常爱上帝，但他脸上有个肿瘤，这个肿瘤呢，医生开刀，几年后又会长出来。有一次他找到一个名医为他开刀，就一开开错了，他的嘴巴就歪了，所以他的嘴巴是歪的。然后他一直跟神祷告，也没有被医好，所以他跟上帝说：“上帝，我要服侍你，若你医治我，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认为是吗？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吗？那上帝就是没有医治他，所以有一天他很难过，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上帝就告诉他说：“我没有医治你，我也是爱你的；我医治你，我也是爱你的。”他那一天就流着眼泪，知道说，不论上帝医治不医治，都是爱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按照我们的意思，认为怎么样子上帝才爱你？从那一次开始，他就开始，不论我的脸嘴巴是歪的，脸是肿的，我一样要服侍神。从那一次到现在，已经20多年，他就不用再去看医生了。所以顺服远远胜过于我们认为神应该先做什么，就是你要舍去你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不是认为上帝你要做什么才能够荣耀你的名。不论上帝成就不成就，他的名永远是荣耀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侍奉你是按照主你的心意。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侍奉你之前先被你来服侍，挪去我们心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